胡锦涛访美期间出了一件大事儿，引起了美国社会的极大愤怒，这就是这个星期美国谈论最多的白宫辱美事件。事件起因于白宫招待胡锦涛一行的晚宴，在晚宴上有一些艺术家的表演，其中被宣传最多的是由钢琴演奏家郎朗演奏一曲钢琴曲。演奏结束后，来宾们鼓掌如仪，没有人提出异议，而且胡锦涛主席罕见地发出了灿烂的笑容，和郎朗热情拥抱。这是一首什么曲子呢？是由描写朝鲜战争的宣传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再加上同样是描写朝鲜战争的著名宣传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歌混合编成的一首钢琴曲，曲名叫做《我的祖国》。这两个电影和这两首歌曲在中国家喻户晓，谁都知道它们代表的是什么政治意义。当然，如众所周知的那样，美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你在家里卡拉 OK 或在歌厅里演奏这些歌曲，没有人管你，甚至你在网络上或者报纸上赞扬中国军队在朝鲜的表现，也有你的自由，没人管你。但在国宴上公开宣传中国军队击败美国佬，并且不尊重战争的对手，将其比喻为豺狼，就太过分了。这是一种公开的羞辱，尽管把歌词隐藏起来，也仍然是公然的侮辱。所以美国社会沸腾了，愤怒了。在国内的愤青把郎朗捧为民族英雄的同时，他在美国的形象立刻就变成了臭狗屎。有无数的美国网民给予他最难听的称号，有无数的美国公众谴责这种极其没有礼貌、公然侮辱东道主的外交丑闻。虽然郎朗自己立刻改口，甚至说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最为得意因而被选中的曲目有什么含义，但是没有人相信这种拙劣的辩解，甚至有报道揭发这是中国政府高层和胡锦涛策划并坚持让白宫接受的选择。胡锦涛那灿烂的笑容证明了这一点，郎朗只不过是用来羞辱美国人民的一颗棋子而已。有人辩解说，为什么在白宫就不可以选择演奏中国人喜欢的歌曲呢？当然可以，这就像在别人家做客，说什么唱什么你完全可以自己选择，但你不可以选择侮辱主人的歌曲，这是做客的起码道德。在外交上更是如此，即使那些宗主国对自己的儿皇帝也不能这样当众侮辱。这次可是创造了吉尼斯外交纪录，在大国外交的欢迎宴会上公开两国分歧不奇怪，公开羞辱东道国的还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话估计也只有共产党和纳粹干得出来，因为他们都是不尊重起码道德的政治团体。有些朋友很奇怪，美国政府为什么会坦然接受了这么严重的侮辱呢？也许他们并不知道这里边的含义。这种说法很快被否定了。首先是白宫的国宴审查的严格，不是一般家庭宴会可以相比较的，连插花有几片叶子都审查得一清二楚，并且记录在案，不可能有这样的疏忽。美国政府养了那么多中国问题专家，怎么会不知道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歌曲有什么含义？这种解释显然不合乎情理。所以有美国的学者在质问政府的中国问题专家为什么不把这么严重的事情告诉白宫。我倒认为应该问问中国政府豢养的那群外交问题专家，为什么不事先警告胡锦涛和戴秉国不要玩火，这种极其没有礼貌和违反起码道德标准的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那些专家们不会不懂，激怒一个强大的对手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灾难，他们也应该十分清楚。那么他们设计这样一出外交丑闻有什么目的呢？这倒是需要深思的问题。最早的猜测是胡锦涛想借此收买爱国愤青的支持，在今后的权力斗争中抢占先机，但随后大家认为这未免代价太大了一些，至少不这么单纯，继而有人猜测这是为即将爆发的第二次朝鲜战争做舆论准备，甚至有人猜测这是胡锦涛的政敌给他设下的圈套。这些猜测在没有被证实之前至少可以存疑，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习惯于摆出一副霸权嘴脸的共产党官僚在国内欺负中国老百姓已经成为了习惯，在国际压力比较大他们不能随意妄为的环境下，可能还表现得比较老实一点，不敢妄自尊大，还得假装有礼貌地表示尊重别人，一旦他们感到没有了压力就会得意忘形， 特别是当别人有求于他们的时候，不把别人当人看的习惯就会暴露出来。这不是一种民族的或者文化的差别，这就是共产主义邪教的本质。大家比较熟悉的影视文学形象就是纳粹和克格勃。昨天有一位台湾出身的老学者问我，为什么胡锦涛这么傻，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我告诉他，共产党很坏，但是并不傻。你们在正常社会中生活的人很难理解他们的变态心理。你们认为没有道德是一件自己丢脸的事情，他们还认为是占了别人的便宜。看看国内愤青在网上的言论就清楚了，他们以为郎朗在白宫代表他们欺负了别人，所以才会把郎朗捧为民族英雄。你以为胡锦涛就不是这么想的吗？你看看他在郎朗演奏结束后那个灿烂的笑容吧，那可是很少见的发自内心的笑容。这就是恶霸们成功的欺负了别人之后的笑容，这就是什么叫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